谢谢缇娜议长说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也确实是这样的一个事情。你刚才提到了美国的左翼的这种现在左翼的这样一个问题，其实我本来想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美国在上世纪60年代结束以后，它的媒体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政治正确。政治正确是美国的很多的。这个地方就是要说从美国的一些他的这个黑人的这种种族歧视的这种法案怎样？他结果最后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种族歧视在美国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你不能说，你很多的事情不能说，它无形当中也形成了一道左墙，又跟日本当年是非常类似的，就你不能说这个事情，你不能说反思黑人或者怎样怎样，它就导致了舆论场就被整个的左翼所占领，到最后。产生的一个结果啊，毫无疑问的，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美国的这样的一种现状啊，整个的右翼的保守主义的一种衰败啊，左翼的这样的一种扭曲化，它是特别奇怪的一种现象。你说的非常对，这种左翼，这种左强的这种现象，其实在全世界。在任何一个时代，它都会存在的。只要存在啊，这样一种言论上的这种禁区，或者说怎样存在一种舆论上的一种导向性，那么这个左强它就是非常严重的。不仅仅这个情况，不仅仅日本才有，确实是这样。刚才回答一下刚才提到的说这个日本现在当下遇到的一个问题，我觉得现在。日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一个后现代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之前的这些问题他已经克服了。那他现在这个舆论是高度自由化的。我们去日本的话，你会看到就是他们有一些精英阶层买报纸，一般都是买个三五份的这种样子，就是他要看一看这个东西那个东西。他现在看到现在的问题，我觉得主要还是少子化吧。就是这个国家没有奋斗的目标了啊！这个现在他在军队上面也被美国所，军事上面也被美国所包养啊！他实际上遇到的问题跟，现在欧洲遇到的很多的问题是一样的，就在美国主导的这个他现在的很多行为逻辑是美国主导下的这样形成的。那么现在世界马上眼看要进入后美国的时代，日本就产生了这种不适应啊，包括他社会经济上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种怎样是从包括他在外交上的，你包括在中美之间出现的这样的矛盾，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二战打败失败了，他完全被美国所控制起来。那么美国在以前还好说的，整个二战结束一直到今天的这个状态，基本上是美国主导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那么现在他美国要重新啊，不管怎么样说，他的力量相对衰弱。日本要重新在世界上找到一个定位，那么这个定位到底是什么？从90年代开始到现在，直到现在，它其实没有找到一个很合适的定位，所以它这个国家的发展也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日本的主要问题，就是它现在定位问题。对，刚才那位朋友说到的这个有罪推定的问题，我觉得确实有这个情况啊。不妨假设说有说以前，这个韩国人拍过一个电影，然后电影具体名字我忘了。就韩国人设想说，日本要是打赢了啊，或者那个，韩国人说嘛，说他们那个安重根烈士没有刺杀成伊藤博文，然后日本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站在美国那一边，然后他打赢了，那可能历史的解读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但是我是觉得，就是韩国的这种想法啊，包括日本人右翼有一些的想法，说我们二战如果打赢了怎样怎样，这种想法实际上是不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他能够赢一场战争啊，他可以，他赌国运嘛，这次赌赢了，下次我再赢，下次我再赢，那你久赌必输嘛，你早晚会有赌输的时候。那我今天讲的这个东西，讲到最后，其实要想讲的实际上是一种情况，就是日本人他行在二战之前，他最毒的是什么呢？最毒的是他形成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模式啊，他只能用就是日本的这种"单相思"这个词，我觉得翻译成中文特别传神，"卡塔欧莫以片想"翻译成片想，他只在一条路上狂奔，那你到最后你早晚会栽到这个沟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你说有罪推定呢，确实可能有一点点有罪推定，但是这个罪日本早晚会担起来，如果他沿着那条道路前进的话，我是这样想的。 刚才，这个提到的这个走向地质的这本书，金辉老师的走向地质这本书，我也拜读过。其实就是我觉得他里面说的很多东西非常有道理。那我想补充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秦晖老师说的这种地质啊，包括德国跟日本后来形成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其实任何国家，我觉得它都会经历，它都会经历。这我觉得就是一个民族国家形成之后啊，它就像婴儿啼哭一样，这个孩子生下来他总会哭两声，就是这个民族主义的这种狂热期总会有产生的。你比如像刚才我们这个讲座里面说到的日本、德国当年也是啊，普丹战争打赢了，普奥战争打赢了。普法战争他又打赢了，所以说这个给这个国家造成的德国立国的这样的一个德国立国，产生的一个印象就是说我总是在赢，我这个国家一定会就是通过战争走向强大的啊，我一定下一场战争我一定要赢，那他就打了一战，一战，而且以德国特别倒霉的一点就是一战他输得不心服口服，那我再打一场，再打一场二战，所以说就是一个民族国家。他总会产生一种战争依赖，或者说他总会对自己的这种民族特性，对自己的这种力量产生一种迷恋。什么时候这种迷恋能消除呢？就是他这遭遇一场战败之后，那么这种战败呢，幸运的国家他遭遇的这场战败可能是一场小败，那么不幸的国家他遭遇的战败可能就是一场大败。我们来分析一下啊，你想象一下。大英帝国啊，所谓当年的大英帝国，它实际上有一个第一帝国期和一个第二帝国期。那第一帝国期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呢？就是它打输了美国独立战争啊，就丧失了北美的殖民地之后啊，英国人开始反思啊，我们到底为什么建立一个帝国？这个国家上一次的失败是在什么地方？然后他们开始进行反思，他们建立的第二个。英国的就是所谓的第二大英帝国的时候，那个时期，他就冷静很多。当他真知道自己这个国力不足以维持的时候，他就进行了一种主动退出。你看，这就是比较成熟的。美国呢，他也比较幸运。美国是什么呢？美国是在二战结束之后，他打了越南战争。实际上，越南战争对美国的损失啊，你说大，确实也很大。但是主要呢，是因为当时这个电势的兴盛，然后导致了一个美国开始反战的这种思潮。他也逐渐走出了这种民族主义，所以我觉得啊，说任何一个国家，它都会遭遇，都会有一个走出民族主义的契机。我看我刚才说到的九赌必输嘛，你这个国家过分的依赖你的权，你的强制强力，你早晚你会遭遇到这样一种情况，或早或晚，或大或小啊，这个东西就真的是要看国运了，到底是。但你到底是遭遇一场大败呢，还是遭遇一场小败？这个东西就要到真的是要看国运了。啊，刚才录了三 D 先生的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是个好问题。究竟就是到底是什么东西造成了日本的一种煽动？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个两个要素都存在，但还有一个要素，其实日本在日本也不可忽略，就是它的这种。怎么说危机意识？我们知道日本这个国家的这种危机意识是非常强烈的啊！你看，整天地震、火山这个国家，你包括刚才说到的，说他在二战之前，他就已经想到他会遭遇空袭，他就会进行这种演习，只不过这种演习是无用的啊！但是他的危机感非常强，他发动日俄战争，他发动甚至发动这个甲午战争，他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要自保。我不知道，就是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甲午战争的，当时有一个叫长崎祭港事件，那就是说的是当时的这个北洋水师到了这个长崎啊，到长崎去，当时那是进行访问啊，1869几年的时候进行这个访问，长崎祭港事件，然后这个闹了点矛盾，当时主要是这个水军下去到一些风俗场所去，然后没按人家他们规矩排队，然后后来这双方就闹起来了，我们这个清军的这个水师就退下这个炮衣，退下这个炮衣来，把这个致远定远和致远的两线的这个炮口对准了长崎港内，那会儿的时候就是让日本人特别紧张，然后整个日本的这个报章都觉得说啊，那这个清国人要打过来怎么样怎么办？所以说他们就开始 开始就是在国内，就是煽动说我们要有海军，我们要怎样怎样，这国家就开始行动起来，就没有从民众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没有民众说天生的就是那种说战争贩子，或者说我就是要强权扩张怎样怎样，所有的国家最开始这种开始崇尚武力或者开始迷恋武力的这种思路，最开始的时候都有一点点自保的因素。你知道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打之前，当时有一个理论叫 A B C D 包围网。所谓的 A B C D 包围网指 A B C D 指的是四个国家，A America 就是美国啊，B 就是 Britain 就是英国啊，C 就是 China，这不用说。然后 D 是什么？Dutch 就是荷兰。荷兰，因为当时在今天的这个印度尼西亚那片，它有一片它的这个领地。当时日本人就说 A B C D 包围网要绞杀日本。那我们这个国家是个海洋国家，你们这四个国家把我们这一围，然后我这个资源没处弄了，那我这个国家我是要发展呢，我没有发展空间了，怎么办呢？我就要硬挣脱出这个发展空间来。那你想一想，想一想，他的这种侵略的这种理论，到最后还是包裹上了一场层层自卫的油彩，说我要维护我的在我的正常利益啊，怎样的煽惑民众开始闹事儿。其实这个东西，你刚才说的这两方面啊，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一方面，就共同促成日本在战争当中的疯狂。日本民主派自身存在什么问题啊？就是任何一个派别，其实它都会存在一些问题。如果你看这个石桥湛山跟碧原重喜郎，他们当年在战前的这种理论，跟他们在战后，这两个人后来都当过日本首相的，石桥湛山当过日本首相，战后的这种理论啊，碧原重喜郎是主导了整个战后的这种日本行政的这种设计。你会发现他们其实还是有区别，就那民主化最开始的时候。大众民主时代最开始的时候，他们有很多不成熟的一些点，包括石桥湛山后来他也不怎么提他自己那个小日本主义了，因为没有人会愿意说，就这个民主派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他们提的这个思路啊，太不为民众所接受了。你想象一下，说你就是哪一个国家的民众会愿意用小来自称自己？石桥湛山说这个小日本主义一提出来以后，马上就很多人就说我们这个国家正走向兴盛，对吧？我们这个国家热俄战争也打赢了，我们这个国家甲午战争也打赢了，热俄战争也打赢了。你看那个在这个司马辽太郎在北上之云里面那段特别经典的话，このマコトニチサイクニダ，就是特别小的一个国家，却迎来了开化期，然后战败了俄罗斯。他们当时是一种很高昂的理论，你说不对，我就是要提，日本就是要缩回去，然后搞一个小日本主义，怎样怎样，没有人愿意听的。这是日本民主派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老是逆着民众的逆鳞来。而你知道，一个国家，一个理论，一个思潮，他想要获得扩展，你不能只在你的小圈子里面搞。你一定是要说服民众的，说服大众，然后让你来听，让他们来听你的理论的。如果你的这种理论，不考虑大众的接受程度，那么你的这种理论，你就永远是一个小圈子。这个思路的这种想法，最终会被那些能够被大众所接受的理论所占领。哪怕这种思路是不理智的，他也会被那些人所占领。所以说，我觉得这是日本民主派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所在。其实我觉得日本这个国家它有一个问题，就是一直到今天，你看德国在二战结束之后，它对纳粹支持纳粹的这个言论，它是执行了非常严重的这种约束的。但是呢，日本其实这个国家，它骨子里其实它是一个，就是说它没有一个强力的政府嘛。你看，那天皇是高高在上的。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实际上他们的这个，我应该怎么说？说他们的这种处于中层的这些领导，这些首相也好，这些什么东西，实际上他们是屈从民意的。他在很 不到一定的情况下，他不对这种草这种普遍的民意进行管控，他对这种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左翼的这种杂志、这种报纸、这种精英的这种言论，他是进行管控的。但是他对民众，他民众的言论，可能有一些国家确实是有这种管控啊，这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但是具体到日本这个国家，我觉得你看，直到今天，就是日本现在这两天不是那个就是这个奥运办奥运会嘛，现在日本还有一些很多人就是说啊，这奥运会我们不办了，然后这个怎样怎样，这个话那他们该说还是说。所以日本民众骨子里，日本的他没有一个政治，很多的这种政治家他愿意压抑民众的这种思路，一种思潮啊。精英的这你有些话你该说，你是什么话你能说，你什么话不能说，日本这个人是管得住的。日本但是民众的这种言论他是管控不住的。就像说的，说日本的现在的这种理性的这种思维是不是会更强大一些？我觉得是的。就是我分享一下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当时跟一个司机，就当时我一块乘坐车的一个司机，因为我跟他聊天聊的最多嘛。当时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点，我们当时就谈到爱国这个事儿，然后那个司机我们很明确的说我不爱国。就是说，而且他这种说的时候，我这个爱国，我这样的人，这样的思维的这个人很多。他说国家是什么？国家就是实现执行民众目的的执行，他怎么说？他说执行民众目的的一个手段而已。就是说我们要达成一个什么目的，然后这又由国家来执行。就是其实这种思维在日本还是挺多的，就是。NHK 前几年的时候有一个民调，就是把日本当年1945年当时说那会儿已经就是神风特工队啊，要求日本的这些这个普通的这些日本士兵去死啊，就是这种为国家而死，就是他说你愿不愿意为国而死，那日本的一些民众这个青年怎么打的，说要让自己的国民去死才能达到自己目的的国家，那这样的国家让他自己去死好了。这就是日本这个现在的这个青年啊。当然你可以说这种思想有点过于偏左翼了，但是呢我觉得这种反思也是一种矫枉过正，这种理性是应当的。你说他有没有理性，理性的精神，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真正完全纯粹的理性，理性精神永远是在左右两派或者说不同的观点的碰撞当中寻求到的，你不能够摒除其中的一种，你摒除到其中的一种，最后剩下的一定是不理性。今天的日本你看它有右翼嘛，我们今天老在说日本有右翼怎样怎样，但它同时有左翼，它有这种非常激进的说我没有爱国心，或者还有这种思路，就是说是让自己去死的国家让他自己去死好了，就这有这样的一派声音同时在存在，双方完成一种微妙的制衡，最终他寻到了一种理性的道路。我觉得理性就是这样来的，就这个国家确实现在有理性精神吧，应当这么说。对，当然 Tina 说的这个说法很对，就是他不能反思天皇，就天皇罪责的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我忘了是谁说啊，日本当年的一个有一个老兵，他当时就是说是我就是假如天皇在1944年那会儿日本已经那个什么了嘛，就当时直接就跟老百姓说一句，说放下武器，没有任何人会就是反抗的，就是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思路，谁应该为战争负责呢？那就是能够终止战争的那个人，他不终止战争，那他就应该为战争负责。你想象一下，就是想象一下那样一个场景啊，就是1945年的时候，麦克阿瑟到达日本啊，当时到达日本的这个利木机场，他从机场出来的时候，他身上是带着一把枪的，就为什么呢？因为就美军当时完全没有接管日本啊，日本全都是日本兵。整个道路两旁都是日本兵，你想这些日本兵加成一又队列，名义上是保护，但是你想想哪一个日本兵想起国仇家恨，对着麦克阿瑟来上一枪子弹，那麦克阿瑟就当场暴毙了哈。更可能的情况是直接就把他挟持了，就怎么着？麦克阿瑟就想着我绝不受辱啊，我如果这样的情况我就饮弹自尽。那他非常吃惊的一点就是， 当时没有一个日本兵去反抗他，原因是什么呢？麦克阿瑟后来想，考察半天他就明白了，天皇当时发动了一个，就是昭和天皇当时发动了一个叫做御音放送嘛，跟他们说说不要打仗了，怎样怎样，日本人就后来就听了。日本人后来就听，日本人所有的日本人都听了昭和天皇的话，说天皇说我说不要打了，那我们就不打了。那你说天皇应不应该为这个事情负责呢？所以说很多的日本人就想就觉得是这样想的。我当时在那个靖国神社看到一个老先生，他就是说这个事情，就说你们中国人也讲忠诚，那我们忠于天皇，天皇让我们打仗，那我们有什么错呢？你就没跟他没办法争这个事情。你说你想是啊，忠君嘛，忠君是咱中国人一直在讲，就忠君爱国这两个事情是连在一块的。日本人觉得说，那天皇让我打仗，那我这个战争有什么错呢？他们是这样一个想法。那美国人为什么说没有质在战后没有质疑这个天皇的这种合法性？这个事情其实也是有公论的，就是美国当时这个麦克阿瑟当时搞了一个调查组啊，前几年的时候，美国还拍过一个专门一个电影啊，那个电影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电影就叫《天皇》，The Emperor， 就是。就讲天皇，就是他们美国人是怎么想的。美国人发现说天皇这玩意儿太好用了，只要抓住天皇，我刚才说的，只要把天皇攥在手里，日本人说啥日本人干啥啊，对吧？你说这个天皇说放下武器，日本人就都放下武器了。天皇说是服从美国人，那日本人都服从美国人。然后麦克阿瑟就当时就跟美国国内开电报说，你要让我这个就是说不说要惩治天皇，那你再给我派三十个师来。但问题是美国人当时没办法派三十个师，你暴力镇压日本，首先这个东西就不太符合美国的画风啊，对吧？你看现在假如说美国像治理阿富汗、治理伊拉克一样就治理日本，那日本就永无宁日了。另外一点是呢，就是日本在战后呢，美国的主要重心是在欧洲，日本这个地方它能维持住就可以了，对吧？你放在这个地方，再加上后来在朝鲜战争啊，美国很多驻日美军都调到朝鲜战场上，更是这样。所以说他要利用一下，用一下这个天皇，所以天皇的合法性是不容置疑的。啊，再另外一点呢，就是昭和天皇这个人啊，他怎么说？我是求生欲真的是极强。他见到麦克阿瑟第一句话就说是这个发动战争是谁谁谁那个谁谁谁忽悠我的，这个人是他的这个责任。然后他直接把自己撇了一个一干二净。然后这个事情结束之后呢，他又搞了一次叫人间巡游啊，在日本的各地去转了一圈。捎带手一说一下啊，他唯一没去的就是日本本土唯一没去的就是冲绳啊，因为冲绳当时按照天皇跟麦克阿瑟的这个密约啊，实际上是天皇已经让给美军了，就是我把冲绳让给你，你就不要清算我。他没去冲绳。那他人间巡游这一圈过来以后，他一个很典型的意思就是他从当年的现世神的这样一个地位下降到一个人格的一个地位。我就当日这个英国当年的这种君主立宪的人，我也是个普天皇，也是个普通人。你看今天的日本这种天皇，他适时的完成了这样的一种转型，所以说再就很少有人再拿他有咒念了。你看今天那个就是这几年日本的这个共产党不这么说了，前一直到这个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日本的那种赤军啊，还有那些这个很左翼的这种思潮那些人，他还在喊就是说废除日本天皇制，废除天皇制。他说这喊为什么没有用呢？就背后有美国人撑腰，美国人觉得天皇好用，美国人觉得天皇还是应该有他的合法性，怎样怎样，那天皇就还存在，那天皇还存在，他就不反思。所以他这个事情卡在这个地方，就美国人没就是日本人不会反思他的战争罪责。再一点我刚才说的就是日本跟德国不一样，德国有一个希特勒啊，日本这种战争它是整体的这个民众舆论走向迷乱的最后一个结果。你让一个人去反思， 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很难进行反思的，就是到底谁是错误呢？整个社会的一场动乱啊，整个社会的一场狂乱啊，这种悲剧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最难反思的。最上面的这个人不反思，最底下这些人他们又不觉得自己能反思，那这个反思是很难进行的。嗯，谢谢齐娜。刚才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近卫文明他对侵华战争的这样的一种，我们可以说是狡辩吧，或者但是他可能确实有这种思路，就是他就觉得说他的这个战争是 Hevaenodoliku，就是那个我发动战争是为了赢得和平啊，就是日本人始终有这样一种想法，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甲午战争给他的一种迷思，就是甲午战争他觉得说我只要兵锋指到你的首都，你中国人你就会投降，就像一个强盗一样，就像一个强盗，他觉得说我抢到了你的东西，那我怎么样让你承认我的合法性呢？就我再逼你一把，你就能承认我的这种合法性。所以说，整个在战争当中，他都有这样一种以战止战的这种思维。我把你的这个力量压服了，让你中国彻底放弃跟我对抗的这种思路，这样一种希望，这样你就不能够再跟我打了。但是，二战的时候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实际上当时石原莞尔已经看出来说，你不能够再去逼中国了，因为中国的整体的这种国力，说民意的这种已经达成一个共识了，它不是清朝的时候的那个中国，你打它一下，你就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它就会轻易的服软，它不会服软的。我觉得，这种以战止战，或者说通过发动战争，或者通过这种对对方的一种强硬，维持一种外交高线原则，然后能够为自己获得更多利益，它是有一种时代的局限性的。它当且仅当对方弱于你，或者是这个势力明显弱于你的时候，这种情况下才有用。或者说他这个国家已经很虚弱了。我们可以看一下日本在甲午战争跟日俄战争当中，为什么两次这种以战止战的思路都能够成功呢？因为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是一个清国，当时是一个经不起折腾的一个国家，再打下去，满清的荣兴之地已经丢了，那再打下去，可能国内的这汉族人都不干了，所以这个时候清国人他愿意投降，清廷愿意投降，沙俄帝国也是这样一个情况，当时日本有一个明石大佐，就是这个他是一个间谍，著名的一个间谍。有一种说法说，明石大佐给日本当时造成的这个，就是在整个战争当中给日本的这个带来的这个功绩，跟当时日本的头等三笠，就是明星战舰三笠号是一样的。就他在国内不停的在沙俄国内不停的支持煽动这种左翼的这种民众的这种造反，沙皇觉得自己的位置岌岌可危了，正好远东的利益是可以放弃的，所以说他就放弃了。这种以战止战的思路，当且仅当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够成功。当一个你把这个国家已经逼到墙角上，我不跟你打，我就没办法的时候，这种以战止战是没有用的。像对中国一样，或者当你的实力明显弱于对方，你这种思路也是没有用的。你看像在二战，在太平洋战争的时候，1941年年末的时候，这个珍珠港事变发生，到1942年六月的时候，罗斯福当时已经命令他的国务卿开始。就是这个东西是可以可查的，就是我似乎已经命令他的国务卿考虑在二战之后对日本的接管问题了。就是我的实力比你强太多太多，我何必在一个对我不利的情况下达到一个平衡的终点呢？所以这种情况下也是没有用的。我觉得在未来的这种国际博弈当中啊，就刚才说到的这种能够运用以战止战的这种场景是越来越少的。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因为现在全世界都是民族国家了，然后都是现代国家了，所以他们的这种抗压性都是非常强的。 对，理论调查团的这个事情，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这两个观点，理论调查团这两个观点，我是就是日本那边的史料，他是这样说的，就是他就觉得，为什么这理论调查团他激怒了日本国内，就是这两个，就是这两点，就是理论调查团完全否决了日本的这样的观点。但是就是说一个调查，一个国联的一个调查。他不可能让双方都满意，就是不可能让基本上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双方都不满意啊。站在我们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理论调查团的这样的一个报告，理论的这个报告也会有很多很多不满，让我们不满的地方啊。不然的话，当时这个蒋介石的这个国民政府也不可能承压那么重啊。当时国内也是一片骂，但是呢，双方都不满，我觉得反而是说明这个东西是一个。相对来说，双方都能接受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是这样觉得，您的说法也对，就是以后呢，我也，您说法也对，我以后呢就是多讲事实，不多讲这种，就是因为怎么说呢，编织史料啊，它总不可能做到全面，史实是太过浩繁了，我们总要选取一些。能够给自己立论的这些点，但是呢，我会用的更加谨慎一些，这一点是对的。感谢啊，商博士的演讲我也听了啊，就是确实，也受益良多啊，是这样的一个点。我下一步也在学习，因为其实我以前写稿子啊，写稿子觉得相对来说容易一些，真正讲出来的话，确实也是个挑战。怎么说呢？今天做的确实是不是特别的理想，然后大家多海涵。如果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的那个微信公号"海军的西塞罗”，那里面的这个稿子，我觉得我可能写文字的话，可能梳理的会更有条理一些。下一步我也可能试图做一些在里面做一些音频，做一些音频，像商博士一样，做一些音频。尽量能做好吧，反正这个东西得慢慢历练。感谢大家的打赏啊，就是确实我今天这个我准备了很长时间，山老师从上个星期跟我说的到现在，但是确实这个讲座演讲，尤其是这种录音的这种方式，我第一次尝试，有些地方就是我觉得可能。这个演讲稿是写了1万多字，有些地方可能讲的反而有的地方可能口嗨了，有些地方可能口糊了，这种东西出现很多。然后我以后酌情，我会把这个演讲稿慢慢发在我的这个东西，发在我的这个微信公号上，然后跟大家探讨。然后大家有问题也可以跟我进行讨论，因为我还是小自备嘛，然后然后当年做的学问做的也不是很好，然后请大家多指教吧，大家多指教，然后我也以后会做得更好一些。今天就这样，然后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再留言，然后我回头我看到了我一定会进行解答。谢谢大家，也谢谢珊珊老师啊，今天辛苦了。谢谢山老师啊，我今天讲完以后，确实是非常想起来当前我们老师给我们做讲座啊什么这个，我觉得确实是非常不容易。你自己本来自己想了很多，然后真正讲出来的时候讲的也不是很好吧，反正以后再尽力。以后我下一步啊，还是先多写一些文章。然后呢，在这方面多磨砺一下，争取下一次讲的能够给大家呈现一个更完美的一个讲座啊。因为我个人呢，实际上是一个通俗历史的一个写作者，所以说，对于这种专业的这种史料啊，这种把握啊，什么之类的，还需要再磨砺。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个微信公号，里面会写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些历史啊，不一定谈的那么严肃啊，都是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历史。我觉得刚才有一位老师说的非常对啊，就中国现在其实不缺乏特别特别严肃的这种历史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其实这种历史研究 也很多了，但是呢，也不缺乏那种就是特别特别通俗，就是你可以看到那种什么成天手撕鬼子的那种东西，咱也不缺乏。咱们缺乏的是这种中间的这种东西。哎，你看日本那边其实，这是种东西做得很好。他们像司马辽太郎啊，像我刚才说的伴藤一力啊，这些人他们做的很多，就这种东西其实是有价值的。我想下一步我可能。我想做好这一部分。我知道那个上次演讲是张宏杰老师，我看到张宏杰老师的演讲，我是本人是非常崇拜他，就是他的这种写作，他写的这种明朝这种故事。我觉得下一步我也想向这个方向努力啊，请大家多海涵吧。今天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刚才显然老师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其实日本有一个学者叫松本一男，他写过一本书叫做《中国人与日本人》，这是个老学者了，他好像抗日的时候还来过中国，他就回答我这个问题，就是他提出一个特点，其实有点地缘决定论的因素，就是中国的这种大山大川大川，有一个笑话说那个，中国人到第一次去，有一个日本人第一次到中国来，然后看见长江啊，他就说啊，中国的濑户内海啊，这也是如此宽广啊，就他中日本人想象当中的这个，他就把长江看成了一座海峡，就这样的一个中国的这种长江啊、大河啊，就这种东西，它是非常宽广的，它是非常宽阔的，所以它美感上给人带来的一种感觉，就是你说的这种沧桑感啊，这寄天地于缥缈，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是日本人他是不一样的，日本的他的这种物哀的文化，你说的，然后包括，其实，日本人他们自己有一个说法，说日本的所有的战争电影啊，到最后都是一种很哀伤的，这种你看那个《永远的零》，咱们说它是一种个右翼的电影，但是它到最后也是非常哀伤，非常非常的，就是那样的一种透露出那样的一种感觉，你看右翼拍这种电影，他也是这样一种感觉。就日本这个民族，他因为他所处的这种地缘环境，他有一种特殊的民族悲情在那个地方。我觉得从美学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其实是很地缘决定论的。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生存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下。它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美学的一种观感。日本这个国家，它处在一个温带海洋性气候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然后它灾难随时可能发生。然后呢，它又是一个农业的民族，它必须要非常重农时。你知道日本为什么种樱花，种的那么多？其实咱中国在唐代的时候也种这种樱花，也种就是樱花，其实它就是农时。就是当樱花开放的时候，它需要耕种。日本人骂人叫 "toki shiratsu"，就是说你不知时，你不知道什么时间。他们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但这种时间的维度感是非常，他们是非常强调这种时间的这种维度感的，所以说他们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一种这种文化。但咱们中国呢，它生活在大陆上面，同样的一个文化名词，在中国的解读跟在日本的解读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我们，你看这两天北京闹沙尘暴，我们处在一个跟草原游牧民族不断的对抗的这样一个前线上面。日本这个国家，它是就骑马民族征服日本，不知道多少年以前，而且也仅仅是一个假说。那这跟咱们中国的这种，他面对的对手，他所需要处理的境遇完全不一样，所以说他的这种文化思想就产生截然不同的东西想法。